感谢线上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欢喜能够又聚集在一起。主，还直接把下面要分享交通的这样的时间，仰望交在你的手中。主，帮助孩子就能够说得清楚，也让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明白，让孩子说这样活着的一个喜乐是因着有神。感谢主，把以下时间都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祷告，阿们。好，我今天就是要来分享喜乐的秘诀啊，因为我记得好几年前秀兰的儿子文熙就来跟我说，徐小姐，为什么你每次都可以很喜乐哦，就是这样都笑笑的这样子啊。我感谢主，我就是觉得说要活出这个喜乐秘诀的关键，就是真的就是天天感谢主啦。然后我就是已经知道我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嘛，是蒙恩宠的，是神的宝贝，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每天可以活得很喜乐，因为我已经很清楚知道我要活在神国的系统里面，因为我是属什么？属神的，而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所以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对不对？然后不再活在世界里面了，虽然我们还在世界，但是感谢主，就是把我已经分别为圣出来了，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所以真的我好感谢主，就是拣选我，把我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让我可以享受父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然后耶稣的爱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爱，对不对？刚才我们唱你爱永不变，他对我们的爱真的永远不变，是我们常常变的。我们如果活在肉体里面，我们就不找神了。所以我真的被这个爱，就是被神的爱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就想到约翰福音十章那面说爱我爱到底的爱，因为犹大出卖耶稣，对不对？可是耶稣还是爱他，而且那个爱到底是永不失败的爱，这个爱真的是让我自己很感动。所以我觉得每次我如果失败了沮丧了，我还是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因为我知道他是爱我爱到底的神。好，然后因为世界的爱都是怎样，有条件嘛，对不对？你要有好的表现啊，别人才能肯定你。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神有让我去百货公司上班，然后我就看到那些柜姐真的好焦虑，每天如果没有开业绩或什么的，反正就是真的蛮辛苦的这样子。那可是神的爱就是这样无条件的爱我们。好，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活着好的，就是能够把自己活好，一个关键也是要仰望神的话，仰望神的话。所以我知道神有时候也会给我一些试验跟受苦的环境。那我现在也很清楚，就是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了要怎么样使我学习他的律例，然后神的建造呢也让我要学习遵从他的命令。那这个试验就是要我得着基督的生命，如果没有受苦你很难体会，因为在我们还是要活在世界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又怎么样把自己说我是属神的？那很多的事情神给我启示或给我智慧的时候，知道说哇，这个事情是出于神的，那我就不会就是很紧张或者很害怕或者很沮丧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虽然这个世界说真的变化多嘛，困难也多，是不是？但是因着有主的同在，你在困难当中你也会体会到有恩典也有真理，然后也会让我有勇气去改变自己，然后可以领受这个真理，然后活在这个真理里面。那每个人都有选择嘛，那我觉得活到如今我的选择就是与神同行，让他来帮助我，那过好每一天。所以我每一天都会求神帮助我，然后每天我也会恳求神他给我力量过好每一天，因为怎么样，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嘛，对不对？ 所以现在真的环境太变化太多的时候，我也告诉自己的心就是要怎样，与素常一样，与素常一样，就是每一天该做什么，该干嘛，那就是保守我的心，就是求神给我力量，还帮助，就可以去完成这样子。所以我也会常常宣告神的话，让神的话去成为我的力量跟帮助。所以在我陪伴我孙子约恩的时候啊，有时候他很可爱，回到我家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拿一本圣经。那时候我们搬家的时候，那时候 有多一本就没有人要的，那我就带回家，就是儿童版的。他很可爱，就有时候会自己去打开来，打开圣经，那我就自己煞有其事的说，清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他当然不是一定翻到那一页嘛，他就是这样随便翻，然后又会说哀痛的人有福了，这样子自己就念得很高兴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啊，真的是看到一个这么单纯的孩子，这么小他就可以宣告神的话，然后也可以帮助到我的心嘛，而且他更可爱的是，有时候到就是舍不得嘛，三四岁要去幼儿园，然后有时候爸爸妈妈要上班，就舍不得分开的时候，到学校的时候，他到现在还会哭哭啼啼。然后他说老师很可爱，他还会跟老师说，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让我刚强一点。因为他是读一个那个基督教的，所以他们不过万圣节，我给他找到好多幼儿园，只有这个不过万圣节的。所以我就觉得想到了，就是说耶稣不是说要我们怎么样回转，回转，对，回转像孩子一样单纯的心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将我们的需要就带到施恩的宝座前求嘛，向神呼求。好，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环境越来越艰难的时候，没有与主同在，没有做什么，没有与主同工，我们真的做不来的呢。尤其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体力也越来 越衰微的当中，都要靠神的恩典，真的。然后所以我现在每天就是完成每件事就赶快感谢神，然后把今天要做的事情也告诉神，然后求神帮助我，给我力量。然后今天像今天早上，就怕下雨会塞车啊，神就给我从来没有换过这样的线来到教会，可是神今天就让我坐另外一班车，然后这样就很顺利，还提早到。我就觉得神的灵真的每一天帮助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心里就要更新变化哦，就是可以调整啦，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可以做一个调整。因为腓立比书四章六节那边也讲说，我们应当怎么样，一无挂虑嘛，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谁，告诉神，对不对？神必出一人必赐啦，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宝血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对，所以我就说每一天我宣告神的话，然后当有什么环境来的时候，神的话就进来了，那我就真的心可以平静安稳。好，有时候啊，有时候难免嘛，就是会讲东讲西人的话，然后我就想到圣经上有一句话怎么样，他说人所说的话都不要怎样放在心上，然后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这个话进来的时候，我就得着力量，得着帮助，就觉得我只要好好活在神里面，然后喜乐。那当然这个功课不是一下子速成的，没办法，生命就是要长的嘛。所以师母常常跟我们讲，一点一点，你现在能够做到多少你就做。那所以我觉得要活出喜乐的生命真的没什么办法，就是要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我记得以前好久师母就说，如果有别的条路比较好走，我早就叫你们走了。可是你看师母到如今他都还是鼓励我们要走什么十字架的道路。那要把自己那个致死老我确实不容易啦，老实讲，那你说要舍己要饶恕 然后不要有太多的感觉，真的只能透过就是每一次的聚集啊，就是每一次我们有聚会，真的要好好珍惜可以聚会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然后敬拜，然后我们才会再想到自己的不好嘛。好，有时候透过一首诗歌的时候，像有宝雪的歌啊，然后唱的时候就可以洁净我们。所以钉上去的时候，我们与主同死，然后怎样同埋葬嘛，对不对？那埋葬不要在里面太久，要出来。好，记得好，就是埋葬就是不要死在里面啦，埋葬就是死在里面啦，对不对？那要还要与主怎样同复活嘛，要同复活，所以要出来，要记得出来哈。啊，但是也清楚知道不死就不会复活。好，所以我在说现在就是哎，知道要这样子活了啦。以前可能觉得还有别的路啊什么，现在不用了，现在就活得很简单。好，因为这样子活才有更新变化嘛，好，才有办法更新变化。信心是一粒种子，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就把神的话用出来啊，好，用出来。所以我刚才说有时候圣经里面的话你要拿出来用，怎么样才会怎样有用嘛，对。所以在说神的话，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生根建造，然后说出神的话就是信心，要宣告神的话。所以我也常常在思想要长进啊，我对我自己说要长进，所谓长进就是要长大要进步，叫做长进。好，那求主保守我的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与主连结。我知道他是葡萄树，我是枝子，离了他我什么都不能做。好，我要住在他里面，我要住在他里面，得着这个基督的生命。所以每当我到神面前，真的敬拜很美，我很喜欢敬拜，敬拜的诗歌里面的话语就会常常光照我，然后也会借着神的灵告诉我哪里还有没有处理的问题。好，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洗净我。所以我觉得在10月13号我刚好就是领那个和音那个敬拜，然后佩轩是主领，哎，他选那一首认识你真好，真的认识神真好，我真的觉得认识神真的好好现在。然后就还有一首诗歌说，如今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那天我特别有感恩感谢，就是说感谢神让我生下佩轩，因为生着佩轩那个保姆传福音给我，到如今30多年了，他还跟那个保姆有联络，而且那个保姆30多年了，他现在还在带孩子。哎，哦，就觉得那种喜乐啊，就是有偶尔我们会去看看他，可是他那个就是充满喜乐的心，然后每一次就跟我们讲一些神迹奇事啊，神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这样子。所以我非常感恩就是生下佩轩，然后让我可以认识神。那就常常告诉自己，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现在真的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我是属神的，我不是属世界的，也知道要就是需要神的灵与我同在，才能让我更加认识神，认识他的属性。他的属性是怜悯，是公义，是又真又活的真神。我们现在在查那个约翰一书，神就是爱，好，盼望我自己也能够活出爱的生命，然后就是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可以爱神爱人的生命，然后住在爱里面就得以完全。所以真的很感谢神为我预备一条得赎得救赎的道路，然后让神儿子耶稣成为挽回祭。哦，每次想到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让我可以学习与人彼此相爱，然后练习就是与人可以怎么样彼此饶恕，然后操练怎么样与人可以彼此相顾。我相信真的就 都有神的美意，把我摆在什么样的环境。我现在真的不管去代办也很好，去幼儿园带孙子也很好，然后去上保险的班也很好，要办理赔啊，现在很多这种理赔的事件。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很好，因为怎样，主与我同在啊。而且不管我去到哪里，主都不晓得是我把他带在身边，还是他把我带在身边，反正我就觉得很棒，就是不论我去到哪里，他都与我同在。然后不管我做什么，我就跟神求智慧，怎么样做这个事情，那怎么处理会比较好。所以 我就相信啊，神一定会把我们做到好，做到完全。我很久很久以前我说过，我梦到两个字，完全。那时候我真的去到牧师师母前面哭，说我怎么可能做到完全，那个对我来讲实在是太遥远了，这样子。但是到如今我真的觉得可以耶，上帝一定可以一点一滴的把我做到完全。所以我现在呢，就是要有智慧啦，就是所谓智慧就是懂得分辨是活在神国里还是活在世界里，然后是活在肉体里还是活在圣灵里。所以我也会跟神祷告，就是求主指教我，帮助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好，那我觉得得着智慧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自以为就是自己要做什么，或者 就是 用自己的想法去做很多的事情。那我现在会学习就是用神的眼光去看，就是如果是神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处理。那对我而言就是学习啦，我觉得每一次现在来主日来教会听到，我自己就会对自己的心说，校正自己，就是还有哪一些地方没有做到的，我哪里还可以学的，那我就会去用用看，我就会把听到的这些道再去用用看，这样子。然后每一天真的就活在神的喜乐里面，早上起来就告诉自己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然后也不要管它是下雨啊，天气好啊不好的，反正因为我们不可能改变天气嘛，但是我们要去适应环境，适应这个天气，就求主保守。所以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叫做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所以最后我是想说，请就是大家一起来唱这一首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就不管什么环境里面都有神的美意。所以 我有想说来唱这一首诗。
我一
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要说，我们要感恩称谢到底。我们来彼此说，我要感恩称谢到底。感谢主哈，所以我现在都是以神为乐，自得其乐，常常喜乐，知足常乐，很多的乐，乐上加乐哈。感谢主，今天分享到这里，谢谢。
弟兄姐妹早安。那个昨天基隆风好大，风非常大，我觉得真的好像台风一样。但是你们知道后那个台美台风后面还有一个台风吗？对，后面又有一个台风了，所以可能下个礼拜一天气又要变了。那我们有一位今天来参加聚会的姐妹，她叫尹天娇，是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我听说他主日已经来过了。那他去北京的时候也去过和三大教会的。好，我们欢迎天娇姐妹。一次欢迎，我们是永远欢迎。好，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在348页。那么讲义呢，我们可以翻到第76页。讲义我们可以翻到第76页。圣经上在马太福音5章48节，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我们有说过，就是说这条完全它是一个进行式，就是我们正在迈向完全，进入完全我们都还没有到达怎么样完全。那么上帝给我们真理跟恩典，那么他是我们的天父，所以他也会管教我们。但他管教我们的时候是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为了我们生命的益处。所以上帝引导我们管教我们，不像生生的父，因为生生的父有时候是按着自己的心情好或不好，但是永恒的父他却是为了让我们结出义的果子。所以我们都还没有到达完全，而正在迈向完全，进入完全。那么我们希望完全的这个起点，就是我们知不知道神的完全。 这个起点就是像苏亚刚刚所说的，他发现了自己离完全怎么样太远，那所以也知道说这是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敢想，但是这是神的什么旨意。所以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从第七节我们先读到第十二节，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所以你翻到讲义第七十六页，这里讲到爱的什么辨识，他的一个标准，他的一个标准。所以爱的辨识就是你要去辨识什么是出于神的爱。我们知道万有是本于他嘛，所以一切的存在都是出于神的，这是一个定义的。那么出于神的是特别指这一群蒙召的基督徒要活出来的生命所要见证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苏亚刚见证了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喜乐。那我们不适合把这样的一种理论去要求在没有呼召的人身上，因为你如果这样去要求的时候，其实彼此的关系会紧张。那么所有的人他是按照他所有的所知道的所能的，他已经很努力在活好了，所以你只能够肯定他，而且支持他，而且扶持他。就是当有一些事情他还没有办法明白的时候，你只能同意他，因为你一定要去跟他讲什么的话，我觉得那就会造成关系的什么紧张。所以我们尽量的去欣赏所有的人他们的好处，然后去理解每一个人的角度。那对自己呢，对自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我怎么看自己。请雪花关麦克风，请雪花关麦克风。最关键就是我们怎么看自己，我们对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期待跟什么肯定。比如说我们从前觉得要完全不敢想，对不对？但是慢慢的发现，哎，这是神的旨意，然后他也会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开始对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期待跟什么肯定，就说我不能，但是我靠着神，我相信，好，我相信。那这个就是有一种可喜可贺的现象跟结果。那当然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呼召。那刚才瑞玲也带领我们唱十字架的一些诗歌，那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十字架，特别是我在年轻的时候也一样，就觉得说要我牺牲自己去成为别人的帮助，要我成为一个代赎去替别人死，我年轻的时候觉得十字架太可怕，这条路太血淋淋。那么有的人一听到要为主殉道，要像彼得他是被道钉十字架的，像以赛亚听说他是被锯死的，所以就觉得这些太可怕，所以就会望而却步。那很多人听了就害怕，但是我越来年纪越长，就越来越知道说实际情形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记得 我很年轻的时候刚去牧会，那时候大概不到三十六岁吧，就听到圣灵问我说，你愿意为我完全被破碎吗？我没有回答，因为我觉得我想清楚再说，我不要随便回答。所以拖了很久之后，我心里想，你要破碎，你是从头还是从脚？到底你要怎样？想了半天也没回答。拖了一年多，想这样子都不回答上帝也不是一个办法。所以有一天主日在敬拜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被神的爱蛮感动了，就说好啦，你小力一点啦。所以经过几十年之后才发现说，其实所有的情形不是这样。因为神的呼召它是充满恩典的，它是让你有力量。好像有一些人他进入国家队，他要去得奥运的什么金牌嘛，那你必须有那样的资质，然后会给你很好的训练，给你很好的教练，给你很好的配套训练，给你一些强度的训练，让你的身体能够改变，体能能够改变，能力能够改变，而且他还给你很好的待遇。所以当你做神的儿女的时候，他是用恩典陪你走这一条道路的。所谓的恩典就是他会给你资源，然后他也会给你粮食来走这一条道路。所以在这样的一条人生的路上过程里头，是没有什么让我们可以觉得难过的。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真知道，我觉得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前面是什么，然后碰到一些事情又误会，就是觉得像雅各书所说，就是自己是遭遇那个什么非常的事，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这样子以为上帝是放着我们不管，以为我们的人生道路就是要让自己受苦，然后让别人占便宜。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面对那件事情你就不会快乐，因为你只会觉得你很受苦。那如果你知道上帝量给我们的压力，其实他量的怎么都刚刚好，量的刚刚好，你是你承受得住，而且耐得住，而且挺得过去，而且他会帮助我们得胜。更重要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其实它的价值很高，价值非常的大。那当然你在活着的时候，你在过程当中其实你不会这样感觉，你都要过了之后才回首去看，才会发现哦，原来这些受苦对我是有那么高的什么价值。所以我觉得基督徒的路就是你要越来越真知道，你越来越知道你就越来越认识他。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于，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够，然后你里边又有很多的恐惧，那就是因为我们待会后面会查考到说，爱里没有什么惧怕。如果神就是爱的话，我们是被爱的话，爱里边应该是没有什么惧怕的。那如果我们里边还有惧怕，那证明我们的爱是什么？不完全嘛，好，不完全。所以我们就是在一个灵魂被炼净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惧怕怎么样练出来，然后因着神的爱，我们越来所有的惧怕就一点一点的被除去。然后我们被炼净的不光是对神的爱的认识，还有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也是不够的，也是对神有不信，还有一种就是对服事的不甘心，好，对服事的不甘心，或是对人的什么不饶恕。你知道那些不信，然后不甘愿，恐惧，其实是那些在凌虐我们啊，并不是那些环境有多么的辛苦，而是你里边的不信，你里边的恐惧，你里边的不甘心在凌虐我们。所以你知道做菜的人他都知道，你知道在那些牲畜，无论是你杀鸡啊或者杀猪啊，在死掉之前，你如果去凌虐它，它的肉里边会带着毒素。所以一个人在恐惧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恐惧，那种情绪其实是会产生很大的毒素在人的什么生命里边的，就是在人的内分泌底下。 所以我们如果对灵敏感一点的话，其实你有时候去靠近一个人或是你为他按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里边实在是很多恐惧，非常深的一种惧怕。那你知道人在恐惧的时候，他整个内分泌的系统都会产生很大的混乱。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觉得他是荣耀的，然后觉得说我现在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什么无比，所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其实灵魂跟身体是分开的，灵魂跟身体它是什么分开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到最后当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我相信这太多的书，太多太多的见证，我觉得坊间这样的书籍是非常非常的多，像那些史威登堡的书不要说，像那个死过一次才知道爱，或者说什么生命教我的七堂课，这样的书籍其实太多了，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看。就是很多人他被车子一撞，然后他灵魂就在现在半空中了，然后他的身体不是被撞的就支离破碎吗？但是他的灵魂就看见那些人在医治他，在救助他的身体，然后看到一群人手忙脚乱把他送到什么医院里边去，然后你知道那个灵魂通常就很好奇，就跟着去嘛，就跟着去之后，他就看医生怎么医治他，在医治他。其实这种经历，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听得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他灵魂就觉得，哎，有个他觉得有个光在呼召他进去，然后在进入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听到儿女叫他的声音呐，或是听到他的亲人锥心刺骨的呼喊，就舍不得他离开嘛。那有一些人就经历天使跟他说，你时间还没有到啊，你还是回去吧。你知道通常那些灵魂都很不想回来，因为他觉得那个光怎么样太美好了。你知道灵魂要回到身体里边的时候，痛苦就开始了，痛苦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他被撞了，他身体有很多的伤嘛，所以你知道他灵魂在空中的时候，其实他是对，但灵魂开始回到这个身体里边的时候，我跟你说痛苦就开始。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件事情的话，你对于上帝量给我们的环境，其实你一点都不用恐惧。那你知道牧师啊，牧师是拼了命服侍的人，你知道我们去宜兰那个时候他病得那么严重哦，然后他还要去没关系，他还要前一天去，我说你干嘛，礼拜天一大早去就好了，中正已经答应要载我们去了，他说这样我会很紧张，我心想你礼拜六去，我知道我一定不能睡觉啊，种种他那么紧张我还是只好去。然后他那个晚上就每三秒钟咳嗽一次，然后我就被传染，我觉得那几个礼拜是我很痛苦的时候，非常痛苦的时候。但是很痛苦的时候，有一天清晨我就经历到我的灵魂无灾无病，然后醒来那一刻我的灵魂从天上要回到我的身体，我当时是多么痛苦，我真的不甘愿要回到这个身体里边。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其实你的灵魂如果你把它持守的好的话，雪花你在线上吗？雪花请你关麦克风，雪花请你关麦克风，雪花请你关麦克风，如果不会关请你问任何一个人。好，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了解说灵魂跟身体其实它是怎么样分开的，你只要把你的灵魂怎么样管好就好了，你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你的什么灵魂上面，然后你对于上帝量给我们很多的事情就一点都不用恐惧了。但是你灵魂要好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你是活在神的爱中吗？灵魂这个关键就是你是活在神的爱中吗？那么当你对神的信不够的时候， 你对于你活在神的爱中这件事情，你就还没有练好，这样理解吗？就还没有练好。那你那个时候想要进入天国，老实说也不太有资格啦，也不太有资格。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生命在信里边与主同行的人要去建立这样的观念，就是我的灵魂我只要保守它在神的什么爱中，那你随时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的灵魂都在神的爱中，这样形容可以明白。那身体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嘛，被车子撞了一定很痛嘛， 你老了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嘛，你生病了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嘛。所以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我要活在神的什么爱中，这个观念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渐渐成熟，然后变成我的生命，也变成我的信念。就是任何一个时刻我都要爱，我都要爱，我面对任何一个人我就爱就好了，傻一点，这样理解吗？我们常太聪明了，太聪明。所以希望我们要活在神的爱中，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里边渐渐的成熟，变成我们里面的生命的信念。我什么时候不在神的爱中，我就是要警醒，要回到神的爱中。如果我们这样的理解，这样的解读，这样的感受，那你对一切的现象你的感觉就会不一样了，无论或生或死，或健康或疾病。这个生病的时候可不可以活在神的爱中？对，重要就是活在神的什么爱中就好了。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二节说，我们如果是活在真实的持续的彼此相爱里边的时候，什么叫做持续的彼此相爱？就是我保守自己在那样的光景里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爱，这样明白吗？或是不爱了，你要持续的把自己保守在那样一个爱的彼此相爱的光景里边，那么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就是我就是活在神的爱中，我就是活在神的荣耀当中，那我什么时候离开世界都好，都好。所以我们翻到讲义第81页，81页这里讲到灵与爱的什么验证。那引言这里说，我行在慈爱中的客观验证，就是因为我爱神，所以我怎么样爱人。这里第一个大标题13-15节，这里说以灵来怎么样证爱，就是我们在一切的生活当中有圣灵住在我们当中，这个就是赐灵的作用，就是赐生命圣灵的什么律，这就是赐灵的一个作用。那么上帝为什么把灵赐在我们的里边呢？你知道上帝把灵赐在我们里边，就是要让我们真实的意识到神真实的与我们同在。那么灵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什么话就是生，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这个灵就是真理，好吗？灵就是真理，灵就是真实。好，我们来看13节，13节说神将他的什么灵赐给我们，这个叫做赐灵的什么作用。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什么里面，他也是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原文的直接翻译就说，在这一点上，根据这一点，我们有看到原文直译吗？在81页有看到吗？在这一点上，我们一起来读，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就知道 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里面由于他的灵，他分赐怎么样给我们。所以我们说神是无形无体的，神的存在哦，他并不是像鬼附在人的身上会产生好像对你灵魂的一种压迫挤迫。你知道这个有一些哦，怎么讲，灵其实有的时候在抢这个人，这样明白吗？就是不好的灵 也在抢你这个人，神圣上的灵也在怎么样抢我们这个人。所以这种灵界的冲突以后再讲。主住在我们里边，他是无形无体的，一般的情形我们不会感觉不会知道，除非你愿意去感觉哦，比如说你愿意去感觉，哎，你会觉得你现在是蛮喜乐的，或者说你现在是什么蛮平安的，好，蛮平安的，看到每一个人都觉得，哎，他看起来很漂亮，好，看起来你看起来都很爱他这样。所以，再说一次，主在我们里边，他是无形无体的，一般的情形我们不会感觉，不会知道，除非我们愿意去怎么样感觉。而且知道要怎么感觉，你才会有感觉。所以生命这个东西哦，就是或者说神的爱的同在，无感的时候是正常的。这个吴永长老讲过一个例子啦，这个他说人的生命是无感，又是什么有感的？什么意思？请问一下，舌头在你里边，你有感觉吗？你有感觉就有感觉，你没有感觉的时候你是忘了它的什么存在的。那什么时候有感觉呢？就是你舌头痛或者破了一个洞，对不对？那所以病了，而正常的时候是不会有感觉，你出毛病的时候就会有感觉，你要尝美食的时候你就感觉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吃，对不对？那手指头也一样，你平常不提醒你一下就忘记你手指头的什么存在嘛，但是你要感觉它的时候就能感觉，对不对？ 那你手如果破了一个洞，你就哎，你就一直有什么呀，有感觉了。所以我们身体的每个部分，有一些身体的部分叫做自主的神经。你知道我们最大的感觉的器官其实是我们的皮肤，我们感觉到冷或者感觉到热这样子，所以皮肤感觉是很清楚，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内脏通常是没有感觉的。那么 内在的功能就是神不要让给我们造成太多的困扰，所以神把它掩盖住。那我们如果知道说胃在哪里的话，大家知道，哎，胃痛就是胃痛。好，那如果有人根本不知道他的胃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哪里痛。所以一个人如果知道对消化系统，我们都看过那种图片嘛，有足够的知识的时候，你就知道，哎，你的胃上面有一个贲门，还是有一个幽门，然后十二指肠在哪里，大肠是在这样子，然后里头有很多的什么小肠。所以你身体内脏的功能有两个范围来逐渐形成，一个范围是知识，就是你看过人体的那个图，一个是知识，一个范围是你用心灵去观察去体会，就是哎，我现在到底是胃在哪里，胃痛呢还是肚子痛呢？好，那除非我们去看医学的书籍或者说照 X 光，那我就大概知道我的肠胃是什么样子。那有一些那些知识之后，你就很容易在你的思想里边，你就知道，哎，你的肠胃大概是什么样子。那肠胃有一个雏形，然后你能不能在你的心灵里边看见你的肠胃？可以啦，大概可以看得到你的肠胃。那你会想象吗？根据你的知识，根据你的感觉，然后渐渐成为你内在有一个4D 的模型，就是你大概知道它长什么样子。那么我们讲到一个 形而上的东西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常讲光合作用嘛，我们小时候都念过光合作用嘛，现在忘记了。所以光合作用就是借着植物的生命力，那使得光还有水，然后经过叶绿素的调和，就变成植物的植素，然后就变成植物的成分，然后你给它晒太阳，给它浇水，给它营养，然后它就可以结出果子来，然后能够散发出生命来。所以我们知道人的意志，人的思想是能够改变的，对不对？人的意志，人的思想，你能够使得一些没有次序的乱七八糟的重新回到有次序的光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混乱嘛，那你要让你的思想怎么样回到神的话，让它成为有秩序的，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吧？好，秩序的次序的一个状态。那我想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或是状态，我们很容易理解。好，那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坏了，我们有心要去修复它，你要用爱，用包容，用体谅，用更好的沟通，使得坏了的关系变好。所以这个是生命力的一种基本的现象。你知道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你不去维系它不会好，你们同意吗？我很爱它，可是我就这样子放在心里一年两年会好吗？大概不会，大概不会。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负向的世界，负面的负，这是一个负向的世界。所以你知道人跟人之间一开始见面的时候都觉得很好，都彼此心存善意，但是要一直维持到那样的好，中间就有一些出现一些负面的现象。这个在什么事情上面最容易显明？就是谈恋爱嘛。谈恋爱一开始都觉得哦好好，对不对？然后结婚的时候也觉得哦好好，然后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开始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毛病就出现了。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婚姻或是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是存着善意要去对对方好嘛，好，所以才会进入什么婚姻嘛。但是很难一直维持那样的好，中间就出现很多负面的现象。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什么原因造成的？罪嘛，他有他的罪，我们有我们的什么罪嘛。那罪跟罪在那边怎样？对，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他的罪或是我里边的罪所造成的，所以关系到后来就什么就坏掉了。那么即使想要去维持，但是我跟你说那种感觉就这样就变质了啦，就变质了。这是人类普遍的一个现象。可是当耶稣的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化咒诅为什么祝福，就能够把坏的变成好的。你知道世人如果犯了过错，你知道那个过错在一个人身上就是成为一个记号嘛，成为一辈子的什么记号，一辈子的羞耻，对不对？但是基督徒，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那些负面的记录我们可以用宝血去什么把它涂抹掉，把它遮盖掉，而且那些负面的东西反而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资产，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资产。所以我们看保罗，他曾经为了他的信仰要去什么杀人。然后我们看彼得他主耶稣，他曾经跟主耶稣说我到死也不会什么也不会离开你，可是他后来就没有办法去承认耶稣嘛。所以神到最后就是可以把人挽回过来，我想我们都是被神挽回的人。所以我们在 人跟人相处的过程里头，其实我们都是跌跌撞撞的，跟这个产生嫌隙，跟那个产生争吵不愉快。但是如果我们不改变，那就变成永远的咒诅。如果你靠着主改变了，你和好了，就变成你人生成功的记忆。我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就变成你人生成功的记忆，然后这个就变成你可以去做见证的内容。所以我们说神是化咒诅为什么祝福的，他是使化羞辱为什么荣耀的，化羞辱为荣耀的。所以关系如果坏了，你想要去跟对方和好，我跟你说对方他会怀疑你啊，他会觉得那你到底你的阴谋诡计是什么，因为他不相信你，他也对于要跟你和好他也没有什么信心。但是如果你心里边知道我有耶稣的宝血，而且耶稣的爱催促我，我知道我要怎么样道歉，怎么样和好，你就很容易得到对方的信任。所以我常说其实关系不见得要做什么，而是你在心里先存着什么，你在心里先做了，对方其实很快就会知道的。我们如果心里头没有好，没有做好，其实你要去跟他和好那只是表面的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珍贵的，就是很多坏了的关系就能够重新建立而且更好。但是如果你心里头并没有去处理，并没有去改变那些东西，其实我们说那个叫做貌似好，其实我们说貌合神离啊，或是什么种种的。所以好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光合作用，你这样的动力在我们的身体里边也是可以有的。所以苏雅他刚刚说喜乐的心嘛，喜乐的心乃是什么良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就知道，我们回到这个圣经十三节，就是说上帝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从此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刚刚原文直译有看到吗？在这一点上，在哪个点上呢？在哪个点上呢？就是我里边能够充满能量啊，我充满了向上的，能够提升的，能够改变状态的那种爱的能量，这个叫做在从此啊，在这一点上。在这一点上我有一种爱的能量。我们刚刚讲那句话，你常常无感，但是你确实可以有感的，这个是神的爱。这个神的爱借着圣灵让我们可以看见。所以我们一再一再的说神的灵是什么呢？大家都会背吧。神的灵是什么呢？你知道答案了就大声讲出来。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灵。肉体是什么？无意的。耶稣说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的灵是什么？就是他的道，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你知道主的话语他是借着圣灵的启示让我们真的知道具体的完整的意义。所以桂丹上礼拜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不是他生病之后他不断去碰到那句话叫做撒勒法的什么寡妇，在查经的时候也碰到那句话，在佩莹在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也是分享那句话。所以这个叫做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了他具体而完整的意义。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话就读是读了，让没什么亮光也没什么滋味。但是你知道我们如果真知道说 我是要追寻永恒的，我可能在世界活不久了，你知道我们就会非常的渴望得到神的话。所以再说一次，主的话借着圣灵的启示，你才会真知道那个具体的完整的意义。所以神的话很多时候对我们只是字句，而不是经意。经意在圣经上说就是什么，就是灵意嘛，对不对？就是灵意。所以再说一次，主的话借着圣灵的启示，我们才有办法知道具体的完整的意义。所以 我开始去经历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牧师刚信主的时候，那我们经济环境很差嘛，我也做过见证，就是你就面临的就是家里头就是没钱啊，然后也没有钱可以去买菜。那么圣经里头那句话就是，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什么养活他。你知道，你只有在那种神的话，然后借着圣灵的启示，你才会知道那句话什么意思。否则我们吃很饱的时候，家里头还有钱的时候，那个话对我们没有意义啊。我要买什么东西我就用钱去买就好了啊，我何必让神来养活我呢？哦，我有钱我就去买菜买饭买肉啊，我何必呢？所以主的话借着圣灵的启示，让我们知道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是具体的完整的意义。这个东西我跟你说，你没有苦难，你没有被压迫，你没有被压挤，我跟你说你都不会经历。因为神的话是神的话，可是我过得好好的啊，我不缺吃不缺穿，我还可以活一百年，根本不需要，根本不需要。所以主的话在十三节说，神将他的灵怎么样赐给我们，神看到十三节吗？神将他的灵怎么样赐给我们，然后他让我们可以确确实实的知道，就是说我的生命跟灵魂的运作到底是在怎么样的轨迹里边运行的。比如说我身体常病得都快要死掉，那时候就特别意识到灵魂的存在，因为你身体可能快要不行了，这样理解吗？他也不能为你效力啊。我那时候就躺在床上啊，就一直躺在床上，不能为你效力。那灵魂呢？啊，灵魂就你不是灵魂非常的喜乐。那不舒服是身体啊，你还有灵魂呢、啊。完全不受啊，你们要去经历好吗？灵魂是完全不受身体的影响的。你什么时候会去经历？就是你病得快就爬不起来了。那时候我根本就是躺在那边爬不起来，完全爬不起来。那你还能干嘛？就听诗歌啊，去亲近神，完全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快乐。我知道我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吃太淡，我常常因为盐不够，我常常盐不够，所以我高血压也很低，低血压也很低，这样。所以我现在慢慢知道，就是要去吃，就
血压低也是头昏，爬不起来。
对，就爬不起来。
没有力气。还补盐呢？
没有，我觉得那可能是我天生啊，因为我很怕咸。所以我现在就是会煎个荷包蛋，然后撒一点盐在上面，然后去吃这样。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去经历那种，就是你的身体才是你爬不起来了，然后你要去看看你的灵魂。所以当你灵魂里边才是充满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灵魂跟身体根本是分开的。所以因为我身体很软弱，所以我常开玩笑说要预习死亡。那我现在如果快死了，我到底要怎样？到底要怎样？练习死亡啊，练习死亡，要不要练习？对啊，你明天就要死了，你现在要干嘛？好好去练习你的灵魂啊！不练习死亡，你不要以为你会死亡，你懂得怎么死亡。我讲的是跟你们讲的话是很认真的， 所以再说一次，主的话是借着圣灵的启示，你才有那个话才是活的，让你解嘛。否则你知道我们读神的话读来读去真的是就是字句嘛，就是字句。所以你要去了解你的灵魂到底，你的生命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你到底是在怎么样的轨迹里边在运行的。那使我里边非常的清楚知道我现在灵魂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我现在灵魂到底是有乌云吗，还是有薄云呢，还是我现在的灵魂是晴空万里呢，是非常的光明呢？这个自己要去处理，这样明白吗？自己要去处理嘛。我不知道我跟你们讲这些到底对你们有没有用处。如果你真的知道的话，那你将来运行起来你就不会弄错，你就不会走偏了，你就不会走偏。然后你对神的每一句话你就会很认真，每一句话都是我的救命之道，你会非常的认真，而且你会很深刻的去理解神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智慧跟什么启示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对真理这种客观的原则可以解释清楚，让弟兄姐妹知道说我们的信仰其实它是完全科学的，它是完全真实的，它一切的前因后果都有完整的脉络什么可循。所以我们如果经历过这种身体非常，我说因为我身体常常非常的软弱，所以就常去经历那种哎，灵魂跟身体是分开的，灵魂是可以非常的光明，是可以升到神的面前去的，但是老实说了，灵魂每次要回到身体的时候都很痛苦。我说对我而言，每次都很痛苦，我每次都很不想回来。但是我以前跟神抱怨，就说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他说你现在没有资格。你那时候我才几岁，40岁吧，你好好给我活着，到时候我再来接你，然后我就不敢再去啰嗦。所以这13节讲说神将他的灵怎么样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的里面，他也怎么样住在我们的里面。我想我们刚刚讲灵是不是已经跟弟兄姐妹讲的说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所谓的灵，你如果把它想象很神秘好像很玄妙，那你去领受一些灵，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4:1怎么说，我们来读，来，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什么都信。所以如果不是基督的灵，这样理解吗？如果不是基督的灵，我讲的严重一点，你很容易被鬼附，你很容易被迷惑，因为你知道人很喜欢追求那种灵那种感觉啦。你知道圣经上说撒旦他也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你看到天使，那你会怎么会把他认为说他是怎么样呢？所以在13节这个地方说，13节说神将他的灵怎么样赐给什么我们，跟大家讲清楚一点，刚一直跟大家讲说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灵叫做基督的道，好吗？神的灵很比较准确的叫做基督的道，因为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灵。所以这个灵是什么呢？就是我生活的能力嘛。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灵，那这个灵就是我们生活的能力嘛。所以我们常说一口气在千般用嘛，一旦无常万事休，人就是一口气嘛，一口气没有了就是就，所以我们一口气的这个灵就是现在。从一面来讲，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灵，另外一面来讲就是灵是让人活着的，对不对？这个耶稣是叫人活的灵嘛， 叫人活的灵，灵就是让人活着，但是差别是什么差别呢？你怎么活？我们都在活着，对不对？但是你怎么活？你会怎么活？是因为你有什么灵？这样讲明白吗？你有喜乐的灵，像属雅，他就喜乐的什么活着嘛。你有智慧跟启示的灵，你就是成为有智慧有启示的灵，启示的人。你爱神，你爱人，你就有爱神的灵跟爱人的灵，你就会爱神爱人。那你有嫉妒的灵，你就会嫉妒嘛，对不对？你有迷惑的灵，你就会困惑嘛。那有一些人他叫做有误会的灵，他对很多东西他看错了，他也怎么样，他想错了。所以我是用这种两面的叙述来讲给大家听了。所以叫人活着的就是灵，也就是灵是使人怎么活着的一种存在的能量。那么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体，其实它只是一个载体，这样听懂吗？载体你们听得懂吗？载，装载的载，承载的载，它只是一个载体，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工具啊。对，身体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你知道它是一个被动的，相对而言它能够去发挥影响的这个能量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啦，比较有限的。所以一个人身体很软弱，他可不可以很喜乐？可以，你要去试试看，你要去活活看，你自己活过了你就知道说可以，你就知道可以。那一个人也可以身体很软弱的时候，他的灵魂很痛苦，对不对？可是他就没有去分辨嘛，他没有去关注自己的灵魂，没有去关注自己的灵魂。所以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身体，它其实只是一个载体，它只是一个工具。但世界上的人花太多时间在自己的身体上面了，根本要注意的根本不是这个，它只是让我们暂时用一用而已。所以身体它是一个被动的，然后它能够去发挥影响这个能量其实是有限的。所以主对我们讲的这一句话也在这一节我们就要去用应用，就十三节，从这一点上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十三节说，并且我们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并且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看这个八十一页那里这一节不是有四句话吗？对不对？主里的确据有没有在这一点上？然后呢，他在我什么里面，我在他里面，是出于他的什么灵，就是他赐给我们的什么圣灵，这样。所以牧师用这种四句四句，就是让我们可以去更容易去记这一节的经文，记这一节的经文。所以我们讲到这第十三节的时候，就是出于他的灵，就是他的灵分赐给我们，而我们翻来覆去的说他的灵就是他的话，就是灵。因为他的话让我们有一致的共同的思想观念，这样理解吗？我们在这边我们为什么会称为肢体，互相说是弟兄姐妹，是因为神的话让我们有一致共同的思想跟观念，对不对？那么神的话说他的命令就是要叫我们彼此什么相爱，这句话它的价值，它的重要性以及操作方式，如果我们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讲清楚了，那我们对于主的这个命令我们就会有比较完整立体的理解，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更愿意来维护我们的关系， 来更新我们的什么关系，使得在天上人间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存在，就是有一群圣徒，他们彼此切实的相爱，然后这样的这种氛围磁场能量就会吸引来天上地下一个非常大的一种神的国就显现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些话我们如果能够接受能够理解，我们叫做有共同的灵，我们就能够一起活着，而且能够越来越美好的光景跟状态里面活着，这样大家听得懂吗？好，所以我们是根据哪一点知道的？知道它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接受了。圣经上说万有都在神里面嘛，万有是本于他嘛，依靠他也什么归给他，所以我们说万有全是都是神的，这句话我们没有思想上面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基本知识的话，那我们说神叫做无所不在，这样你是不是都可以了解了？好，他无所不在嘛，那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置身于神之外嘛，因为他是万有的一切，那我们怎么可能在他的什么外面？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们的中间。那这个就是说他在我们的中间，这个叫做基督的灵，就是上帝他要我们去领受而且显现的一块，这样理解吗？基督的灵，而且这是特别的一块。那如果不是基督的灵，就不是从此在这一点上，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在这一点上是基督的灵，所以如果不是这个基督的灵，那有人就跟你辩论说，你们有神的同在，我们也有神的同在啊，那你完全不需要去辩论啊，因为他有神的同在，你要同意他，只是他说的跟这里说的不一样。对，因为上帝在他里边显现的跟上帝在我们里边显现的不一样，那这是由于什么？出于他的灵，他把他的灵赐给什么？我们。所以基督的灵分赐在我们的里边，使我们的肉体不能彼此连接，但是我们灵里边却能够合而为一。所以祷告会有一件事情比较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里头，有的人他今天来啊，里头80%都是肉体，只有20%是灵的；有的人他里头50%是肉体，50%是什么？在灵里边的。你知道祷告会就是这样子。不是，那现在的问题是肉体不能相连，这样明白吗？灵可以怎样？可以相合，灵可以相合。所以如果他有40%的灵，他有80%的灵，我们加在一起的时候就……所以为什么祷告会大家要把自己预备好，不要都不预备然后来了就……当然啦，你如果是好不了那你就来，好，因为大家会把你扶持起来。所以基督的灵它分赐在我们的里边，虽然我们的肉体不能彼此连接，我们灵里边确实能够合一，然后在目标上面，在进行的努力上面，在这个信念上面，我们都向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在发展。这就是13节基本上给我们的一个启示，这样理解吗？所以在13节我们看到81页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什么？同住的什么内证，看到吗？神赐什么圣灵在我们的什么里面。那如果你有这样的观念，有这样的知识，有这样的意愿，那就证明神在你的里面。你知道这种它是带着一种很大的祥和的力量，带着一种很大的一种正向的能量， 然后产生在我们里边有一种很直接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你会知道你不孤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爱的，然后我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在一切的状况的底下，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的缘故，有教会的缘故，我们是有价值的。然后在这样的一种思想里边，我们就很积极，有意愿，有能力去做一些上帝乐意让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做的事情其实跟世人所做的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们是从对神的爱，对自己的肯定，然后在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种立场上面，我们每个人会越活越好，会越活越好。那么神的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就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整。所以这样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环境里边能够产生的变化是非常的大的。有一些父母亲哦，他对他的儿女充满了不信任感，就常常给他一些怀疑的眼目，给他一些论断的话语，你知道那些对孩子的伤害是很大的。你知道人生他无论有怎么样的成就，都会因为这些而让他建立不起来。但是当一个基督徒真真实实在教会里边活着，他产生的改变哦，会让父母亲对他很放心，然后他整个的价值观、生命观、人生观就会产生很大的改变。那如果说一个教会他把他的目标、目的放到这些生命以外的地方去，那就完完全全的破损了上帝借着这个启示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目标。所以你知道圣灵的内证，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那个标题有看到吗？同住的内证就是神赐怎么样？圣灵。所以你知道圣灵的内住哦，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这个叫做同住的什么内证，神与我们什么同在。所以我们进到第十四节，你翻过来哦，这十四节讲到同住的什么见证，同住的见证，同住的见证，神与我们同在，内住同住。我们来读十四节，来，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而且做见证的。这里就特别提到使徒约翰，他在做什么？他在做见证了。所以你知道我每一次查经或者每一次讲到，其实就是在见证，做见证。那么他是使徒约翰，他是亲自见过的。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起来读，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第二节，来，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你知道那个永远的生命本来是在父里面嘛，对不对？然后他借着子，就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然后现在这个生命之道就是临到使徒约翰，他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所以现在就他就传给我们，这样理解吗？他就传于我们了。所以我们回到再翻到第四章的第十三节，这个如果你去对照第一章第一节，对我们而言就有比较具体的什么启示。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其实都只是在为主做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到第五章的时候他会讲的更多，那我想我们现在只要带过去就好了。使徒约翰在那个年纪，他再一次强调说他这是他看过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么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十四节，这样大家明白吗？就是你可以把第一节第二节把它连到这第十四节，说父差子做什么 你可以降廉，他要见证什么？就是付差子，付差遣的子。那这个子呢，它是从万有的根源那里来的，从一切生命的源头那里来了，他做了世人的什么救主。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从这一点上面我们就知道他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这是第十三节，对吧？我们刚刚读过了。那第十四节就是说，我们亲眼看见过又做见证，就是父是差遣他的儿子做这个世界的救主。那么使徒约翰他做见证，我们也在做见证。所以见证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主给我们非常完整的、非常有力量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救自己又救别人。救自己又救别人。所以引用这个经文，时间到了，好，我们看一下好了。这个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其实经文你们都很熟啦。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什么教育。你知道这个教育就是养育。你知道教会牧师不断地用他的话养育我们，对不对？哦，不断的这个教育，好，教育这个字就是养育。那么十六节我们来看，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什么教训，要在这些事上什么恒心。所谓的恒心就是你要专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我要说的是，说跟弟兄姐妹说，你要自己去体会啦，你要去领受这样的见证，这样的救恩。也就是直接的说，就是我们在真理上面明白这样的信仰，这样的信息，它是从万有的源头释放出来的。哦，这些话它是从万有的源头释放出来的，它的高度是从天上来的，是非常的高的。那应用起来其实是非常的真实，好，你可以去应用它。而且只有这个才能够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会受到一些不必要的困扰或是苦恼，被捆绑，你能够被医治，能够被释放。那当我们这样活过的时候，你就要去做见证。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一定要去分享，一定要去讲道，就是你一边做见证你才会成长。你一句话你以为你都懂了，等到你要讲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你还讲不出来，还就是你不是真懂。所以我们是一边做见证，一边就促使我们什么成长。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不好？好，下礼拜再讲。